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我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又是一个美好的一天，因为可以和您在空中相会，挖掘有趣的知识，也在当中有一些学习跟醒思。天气越来越好，早晨天亮的时间也越来越早。金宁现在起床的时候，已经可以见到清晨的微光，尤其是伴随着鸟鸣声，令人心情愉悦。你也可以注意看看，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常常接触的动物或者是听到的动物声是什么呢？有一些动物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遇到，有一些则是要特别跑到它们出没的地方，不然就是要透过前人拍摄的影像、纪录片来认识。我们如今活在资讯发达的时代，可以找到许多的资料。金宁在预备今天节目的内容时，就帮助我打开视野，从陆地潜入海中。所以我们马上出发，前往今天的动物星球。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在当中可以连结的角度。还记得上一周四，精灵和您分享了我们家中有一只海中哺乳类动物的钥匙圈。我上网查了一下这只动物的介绍，发现厂商的推广文还真是挺吸引人呢。标题是写令人心惊的海洋之旅，将你带入神秘的深海世界。这只海中的哺乳类动物就是鲸鱼。不仅如此，推广文还进一步的推广说道，这款钥匙圈以细腻的细节和流线型的设计，呈现着鲸鱼的壮丽身影，巧妙地捕捉了鲸鱼优雅的曲线和强大的气势，让你感受到大海的无限奥秘。它代表着自由、力量和探险精神，喜爱海洋文化的人都会被这个钥匙圈所吸引，让你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魅力，为你带来无尽的惊喜和冒险。今天的栏目里，精灵就要延续上一周的大主题，带您一起进入海洋世界，探索鲸鱼不同种类的特征还有故事。上一周和您分享了大翅鲸，巨大翅膀的大翅鲸被归类在鲸鱼之下的须鲸类，胡须的须，须鲸的口腔内有鲸须，也是胡须的须，这个是所有动物中独一无二的器官，也就像是梳子形状的细毛。须鲸类没有牙齿，所以吃饭是用吞的，所以鲸须的功能就是过滤海水，把生物吞进去。蓝鲸的鲸须是所有须鲸类动物中最长的，宽度大概有50到55公分，长度约有90公分到1公尺。须鲸类中除了大翅鲸，还有一种目前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须鲸类，就是蓝鲸，蓝色的蓝。蓝鲸的鲸须就和大翅鲸一样，都是黑色，毛质比较粗。蓝鲸的体型巨大，有多大呢？成年的蓝鲸大约是24到27公尺。根据记录，全球最大型的蓝鲸长达34公尺，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至于体重， 成年蓝鲸有160吨这么重，相当于55只河马，而且母鲸长得比公鲸还要大，因为它们要负责养育蓝鲸宝宝，需要储存比较多的养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大赤鲸长16公尺，体重大约30公吨，相当于陆地上最大动物非洲象的3倍。蓝鲸最长可以达到34公尺，最重到190公吨。如此巨大的蓝鲸则是非洲象的25倍以上。还好蓝鲸是在水中生活，可以借着水的浮力，不需要用脚来支撑，否则在陆地上应该马上就被自己的重量压垮了。那么蓝鲸的嘴巴有多大呢？大到足以装下50个人，而且它的鲸须有300到400条。再来，蓝鲸的心脏也非常的庞大，重达180公斤，大小相当于一辆小型的汽车。当蓝鲸潜到深海，这个巨型的器官有的时候只会每分钟跳动2到12次。如此巨大的海中哺乳类动物，目前已经辨认它们有3个主要的族群，分别生活在北大西洋、北太平洋还有南半球，分布并不连续，大多是生活在南半球，但是在美国加州部分地区、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湾、加拿大的圣罗伦斯河湾还有北印度洋也经常可以看到蓝鲸的踪影。北大西洋只剩下数百头，可能会长距离的迁徙，往返于低纬度的越冬区、越过冬天的区域还有高纬度的避暑区之间。北印度洋的族群则是比较属于定期性，比较不会长途的迁徙，主要出没在大陆棚的边缘跟极地冰区附近。而会迁徙的蓝鲸经常在觅食区跟繁殖区之间不停地游走，可以说蓝鲸基本上是分布在海洋的每个角落，在孟加拉湾还有阿拉伯海都可以看到和听到蓝鲸。除了惊人的体型之外，蓝鲸还有许多令人惊叹的特点。它们跟大赤鲸一样也会唱歌，蓝鲸透过发出低频的声音来沟通，这些声音可以在数百公里的范围内听到。雄性蓝鲸的歌声尤其动听，仿佛是来自海洋深处的音乐交响曲。科学家们相信这些歌声是用来求偶或者是警告其他的鲸鱼。如果有机会的话，要怎么样辨识出蓝鲸呢？除了巨大的身体，蓝鲸的身形是属于流线而且极为修长，头部从侧面看会呈现宽而平坦，头上往后延伸会有大型的2个喷气孔，再往后延伸则会看到如同防溅板般的环状隆起。如果我们从上往下看，蓝鲸的头部非常的独特，占身体的1/4，和其他须鲸类动物对比会显得非常的宽阔，呈现 U 字形，所以也有人称为哥德式拱门形。蓝鲸的胸鳍狭长而且末端偏尖，头部呈现蓝色，身体背部还有侧面是蓝灰色，由下颚到腹部的喉腹折大约有60到88道平行排列。蓝鲸的肚脐处腹部的颜色比较淡，可能你会看到黄色或者是芥末色，好像硫磺，所以蓝鲸有个别称叫做黄底鲸，硫磺的黄。至于这个黄色或者是芥末色，其实不是蓝鲸真正的腹部颜色哦，而是微生物海藻细藻附着在蓝鲸的身体上造成的。生活在两极冰冷水域的动物经常有这种现象。在蓝鲸身体背部的后端有凸起的背鳍，位在身体后约1/3处，背鳍的形状多样，有像镰刀的，有像三角形的样貌。既然是哺乳类动物，蓝鲸在水中都是闭气，所以需要浮到海面上换气，大约每30分钟要换气一次。至于寿命的话，一只蓝鲸最长可以活到80到90岁，不过平均寿命其实没有那么高，大约20到30年。那么是怎么样计算鲸鱼的寿命呢？大概在30多年前，研究人员发现了绝佳的年龄检测指标，那就是须鲸类的耳垢。须鲸类的耳垢有标示类似年轮的东西，这些年轮可以得知鲸鱼的寿命。须鲸类的外耳道有称为耳垢栓的蜡质， 栓是木栓的栓，耳垢栓从剖面上看有纹路，这个就是显示年龄的年轮。这些纹路是由亮色和暗色交互而成，一个亮色加上一个暗色构成一组，代表一年。目前研究人员已经确定，暗色的部分表示冬季的繁殖期，亮色的部分则是表示夏季的觅食期。这种年轮的形成跟外表不同于树木的年轮，在几乎不进食的冬季，耳垢栓存积着脂肪较少的耳垢呈现暗色。相反的，在食物丰富的夏季，耳垢栓存积着富含脂肪的耳垢，所以看起来是呈现亮色。以此往回推，须鲸类大约每两年生产一次，那么雌性的大型蓝鲸如果以平均寿命大约30到31岁的话，一生平均能够生下5到12只蓝鲸宝宝。蓝鲸的身形那么巨大，它们吃的食物是不是也同样巨大呢？其实蓝鲸主要的食物和我们上周分享的大赤鲸一样，都是吃磷虾类。因为蓝鲸的喉头直径只相当于一个餐盘大小，大约22公分左右。磷虾类平均体长是5公分。蓝鲸觅食的方式是以冲刺，张大口吞入大群的磷虾类或者是无脊椎生物，多半是以侧身或者是腹部向上进行吞食。它们在觅食冲刺可以达到时速33公里，至于平常游泳的速度大约是时速2到6公里。平常它们大多是单只活动或者是一小群一起行动。每天一头成年的蓝鲸可以吃大约4公吨的食物，摄取50万千卡路里的能量，而它们巨大的口腔能够一次吞下数千升的海水跟食物。当蓝鲸打开它的大嘴巴的时候，下颚可以伸展到90度以上，让它们可以摄取更多的浮游生物。如此巨大的海洋生物要吃掉如此多的食物，就必须有足够多的供应才行。这让精灵想到前几天我在圣经 APP 里面读到的一段内容，我看的是新译本的版本，记载在旧约圣经的诗篇104篇24到28节。曾经有诗人如此的赞叹说，耶和华啊，你所造的真是众多，他们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全地充满你所造的东西，那里有海，又大又广，海里有无数的活物，大小活物都有，那里有船只往来航行，有你所造的大鱼在海里嬉戏，这些活物都仰望你，仰望你按时赐给他们食物，你赐给他们，他们就拾取，你张开你的手，他们就饱享美物。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记载了起初神创造天地的过程，耶和华神是在第五天和其他的水栖生物一并创造了鲸鱼。创世纪的第一章20到23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蓝鲸没有办法自己养殖磷虾类，蓝鲸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器官，也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大口吞下食物而不海水呛到。蓝鲸如果不在海中，也没有办法自由地遨游全世界，而这一切的一切都仰赖创造它的造物主。神既不吝啬给这些海洋中最大型哺乳类动物食物，又怎么会不看顾供应他所创造并且拣选的儿女呢？说到这儿，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想要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24章专辑《我相信》当中的你眼目必看顾这地。
照所应许的成就。 你眼目，避开固执地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赞美之泉》第24张专辑《我相信》当中的《你眼目必看顾这地》。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了最大的海中哺乳类动物蓝鲸。蓝鲸有多大呢？换算成长度的话，是卡车、挖土机、船、汽车、自行车、机车、箱型车和拖拉机加起来这么长。2020年的农历大年初一，位在台湾台东长滨海滩发现了一头死亡多时的蓝鲸，这是台湾首次记录到蓝鲸的身影。在国内外学者还有各界团队的努力下，历经三年多的修复，这座众所瞩目的蓝鲸骨骼标本2023年的12月15日在海洋生物博物馆的世界水域馆大厅公开展出，主题叫做巨鲸之路。全球完整展示的蓝鲸标本仅有25件，其中一件就是放在台东的海洋生物博物馆。这头20公尺长的蓝鲸骨骼除了被吊挂展示，长达 4.5 公尺的蓝鲸头骨元件在地面更是以分开式装架的爆炸式方式展演。呈现的蓝鲸头骨细部的构造，让民众可以近距离的一窥蓝鲸头骨的巨大还有内部结构。但其实这头蓝鲸的年龄大约两岁，还没有成年。这头蓝鲸被发现的时候不仅身形消瘦，头部更被粗大的尼龙绳绳索紧紧缠绕，让人触目惊心。研究人员推测，它是因为被渔夫的渔具缠绕没有办法顺利进食而死亡的，因为在这头蓝鲸的头骨上留下了被尼龙绳勒住的痕迹，两侧可以清楚看到有凹陷10公分的深度。回溯蓝鲸的历史，在一个世纪以前，大约有25万条的蓝鲸在海洋遨游，动物的繁殖率和死亡率大致是相等的，所以一般来说整体数目是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不过鲸鱼的繁殖率本身就不是很高，平均每两年生下一头，所以个体数目也不会暴增。到了现在，蓝鲸只剩下大约一成。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有三个人为的原因。首先是人们捕鱼的工具，蓝鲸在不负责任的捕鱼活动中只是其中一个受害者。这些蓝鲸经常会跟正在被使用的渔具或者是被遗弃的渔具接触，在一些地区高达60%的鲸鱼曾经被这个捕鱼工具缠绕或者是侵扰最少一次。这头搁浅在台东长滨海滩的两岁蓝鲸就是因为被鱼线缠住嘴巴，限制了它嘴部的开合，进而影响到它觅食的能力，以及长时间营养不良的影响 影响了它的发育，最后死在沙滩上。第二，受到船只的撞击，虽然蓝鲸的体型庞大，但是它们有的时候不容易被察觉，会被大型的船只，例如游轮、货柜船，或者是比较小型的橡皮艇撞到。有的时候，大型船只虽然察觉到它们的身影，但是没有办法及时改变航道，还是发生了撞击。这些撞击对蓝鲸来说足以致命，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船只航行的路线上。第三，海洋噪音。在适当的情况下，蓝鲸发出的声音可以传到1600公里以外地方。它们运用强厚的声音作为声呐，穿梭海洋，寻找它们的同伴，抵御侵略者，或者是和其他鲸鱼沟通。可是，人类活动所造成的噪音污染，比如说船只的声呐，使用水力压裂法开采海底的石油。毕竟，目前全球有1/3的石油产品来自于海洋。什么是水力压裂法呢？这里精灵跟您科普一下，水力压裂法是利用加压液体，也就是用高压把压裂液注入钻孔内，让岩石产生裂缝，方便石油通过。除了石油开采，深海采矿也都妨碍了鲸鱼之间的沟通。受到这些因素影响，鲸鱼可能会在迁徙的路线上迷失，而幼小的鲸鱼则有可能和鲸鱼妈妈失散，大大减低了它们存活的机会。最后是第四，也是最严重的，过度的捕鲸活动。从1904年到1967年，估计大约有35万条蓝鲸被捕杀，其中1931年就有将近3万头的蓝鲸遭到杀害。由于蓝鲸高达一半的体重都是拥有很高价值的脂肪组成，所以这些大型的须鲸类被视为十分的珍贵，而这些脂肪都可以生产鲸油，这里是鲸鱼的鲸哦，鲸油是肥皂、燃油灯还有人造黄油的一种主要成分。受到以上人类活动的影响，全球目前只剩下1万到2万5千条的蓝鲸了。还记得我们在上一周有讲到鲸鱼在维持海洋生态系统方面有着很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失去了鲸鱼，它们主要的食物磷虾类的数量就会急速的增加，反过来大量的磷虾类会让它们吃的食物浮游植物跟藻类的数量大量减少，导致海洋生态的失衡。鲸鱼在减碳跟调节地球气候方面也是担当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它们蕴含丰富铁质的排泄物是浮游植物重要的生长地，这些植物每年都可以吸收差不多40%被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另外，鲸鱼的身体可以吸收高达33吨的二氧化碳。当鲸鱼死后，这个数量的碳就会沉到海床，鲸鱼已经成为稳定气候变化还有吸收碳排放的重要生物了。回到这头在台东长滨海滩搁浅，头上被尼龙绳勒出10公分深的蓝鲸，这不仅是生态的悲剧，更是反映出了人类的罪性。宣教士保罗为此而感叹，他说，被造的万物直到现在都在一同痛苦呻吟。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以来，不只是人心远离神，大自然也一同承受败坏的结果。无论是非法捕鲸、捕鱼用具的任意丢弃、海洋噪音污染等等，这些人为的破坏使得许多物种濒临灭绝或者是已经灭绝了，蓝鲸只是其中一个代表。然而神起初创造人类，赋予人类的使命是为了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可是如今我们却反而成了破坏者、伤害者。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也在彼此伤害，负面的新闻报道层出不穷，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但是保罗指出了问题，同时也指出了方向。福音的信息不仅只是指出问题而已，还带给我们盼望。在保罗写给哥罗西教会的书信开头就说道，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这段话强调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是先修复人与神之间关系的破裂。 唯有当我们与神的关系正确了，也才能够与人有关系正确。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和平，而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要恢复整个被破坏的受造界。蓝鲸的哀鸣，珊瑚的白化，冰川的融化，全都是这个受苦世界的声音。基督的救赎不只是灵魂的救恩，也包含全地的更新，一切都更新了。蓝鲸的存在见证了上帝创造的智慧跟荣耀，从它的身形到它的觅食方式，无不彰显造物主的奇妙安排。这也提醒我们，人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受托的管家。我们应该要敬畏神，珍惜并且保护神所创造的每一样生命。196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最终下达了捕杀蓝鲸的禁令，蓝鲸的数量逐渐恢复，目前大概有1万到1万4千条。大多数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在海上真的看到蓝鲸，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认识蓝鲸的相关知识，看见创造蓝鲸在蓝鲸之上的上帝如此伟大和全能，而不禁赞叹敬畏。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要返回休息站了。在回程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翻唱 Gateway 敬拜团的《赞叹敬畏》。
我神，你坐在天上宝座，全地万物都屈膝，在你面前，我神满有能力和权柄，天使都围绕着你，呼喊圣洁，你国度无极限，你从王的测度，你同在使我归属，超越万古。我神，你是焚烧的烈火，你是我心所爱慕，我渴慕。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玲。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